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台海紧张，台超前黑科技曝光，中共空警500原地现形。伊朗要变天，抗议者大叫国王万岁，川普放狠话。集核心危机，政治局突击会议高层神秘名单曝光。最新证据出炉，姜昆不单止去了美国，还去了另一个地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12月29日，中共军队启动了在台湾周边代号为正义使命2025的军事演习，并预告30日将实施实弹射击，对外界来说非常突然。演习的目的非常明确，瞄准攻台，引起各方警戒，台湾国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与此同时，美日亦都有大动作。有分析认为，这个是对美国宣布110亿美元这个史上最大规模对台军售的回应。台湾海巡署各单位舰艇监控中共海警船的侵入行动，而台湾国防部公布更多监控中共军事动态资讯，包括空军 F-16V 战机瞄准空警500预警机、1016战机以及海上监控052C 型长春舰。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空警的500预警机直接被台湾 F-16V 战机瞄准，两国空军战术实力差立刻现形。有分析指出，台湾国防部公布的这张 F-16V 监控中共1016的黑白照片的真正意义远比画面本身更可怕。拍低它的是 F-16V 搭载的追击手先进标定甲舱，一套没有雷达波、完全静默的被动追踪系统，它预备着187公里以外空对空追踪，50000英尺高空监控地面目标，不发射雷达，对方雷达警告接收器完全没有反应。等你听到警报时，飞弹可能已经在你身边。这些公开相片其实都是经过刻意降质，在真实画面里面，飞行员可以清楚看到对方战机挂了几枚飞弹，什么型号、飞行状态如何，看得到就打得到。更致命的是，被锁定的人完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拍低。有分析人士认为，当中共军机高调绕台时，他们自己心里面很清楚，从起飞那一刻就已经在台湾的监视之下，表面是耀武扬威，实际上在台海的安静和飞弹的监视里面，他们赌的是自己的性命。而这套系统是不是就涵盖在美国刚刚被台湾的110亿军售里面，不得而知。赖清德早前指出，中共因实力不够，没有越雷池一步，这句话正应了这张相片所展现出来的两岸实力的差距，亦都将中共军队因腐败而千疮百孔的内部实力一语道破。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已就情势变化作出妥善应对，并强调不会升高冲突，不挑起争端，但将坚守国家安全。而美国洛克马丁臭鼬工厂的高度机密项目号称比51区仲神秘，制造了一种金属野兽，这个不是普通的飞机，而是似一道撕裂天空的闪电，雷达刚捕捉到它，它已经消失，等音爆响起，它已经在千里之外。它叫 SR-72， 代号暗星，6倍音速无人驾驶， 是黑鸟的进化版，速度翻倍，核心载于发动机，起飞用涡轮喷气，高空切换冲压喷气，单一入气口一路支撑到6马赫，无缝衔接。机身采用碳纤维、陶瓷和钛金属，5马赫飞行，表面高达1000度，好似火入面穿走的金属野兽。它不单止是侦察兵，还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一粒钟内打击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美国称之为全球到达零预警。如果你真的看到了 SR-72， 那只可能是它想给你看到。美东时间29号，美国总统川普在佛州的海湖庄园，亦即是中共军队展开围台军演，向媒体表示他并不担心中国在台湾周边举行的军事演习。而在28号，有神秘的美国军机已经抵达台湾周边，宣告国际空域航行权。与此同时，日本海岸警卫队达索猎鹰 2000MSA 已经从冲绳拿霸空军基地起飞，正向西南方驶向台湾地区。该机型通常用于海上巡逻和监视行动。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显然想突破第一岛链封锁，一旦台海发生冲突，除了较近台湾的那部分日本岛聚和居民可能会受到波及外，台湾命运将迅速和美日安全同盟紧密交织。另外，中共不得人心的下场导致国内民众彻底失望。有退伍老兵问，如果开战你会不会回去？评论区清一色，我是人民，绝不会被强权利用，战胜了普通人又得到什么？绝不会为皇权而战，团结战友做第三方。外界认为，一旦中共在台海开战，全球后果将是多层面的震荡，台海局势紧张，军力暴露，民心动摇，国际强力反制，经济供应链受挫，中共即使有数量优势，亦都难以克服技术、战略和士气劣势，它的军事行动风险极高，可能成为历史性的战略失败。
伊朗局势出现关键性转折，甚至浮现引爆民间革命的迹象。12月29号，伊朗货币里亚尔全面崩跌，1美元兑换接近145万里亚尔，货币已呈现事实上的崩溃的先兆。德克兰街头情绪彻底沸腾，社会动荡一触即发，大量民众走上街头高叫一句话，不要害怕，我们在一起。之前在伊朗，哈梅内伊当局镇压了因女性头巾案引发的大规模民众运动，但现在大量民众再次上街，因为经济问题大胆叫口号，已经不怕被清算。更值得注意的是，抗议的内容已经彻底变了性质。一开始伊朗人民是闹通胀、闹汇率、闹政府令他们生存不下去，很快口号就变成了打倒独裁者。还有很多民众在伊朗街头公开呼吁支持君主制，呼吁巴列维王朝
复辟的口号。
这个是伊斯兰哈梅内伊独裁政府最恐惧、最无法容忍的事。伊朗网民发出多段影片显示，在德克兰的萨迪地铁站、集市区和商业街区，无论是日头还是晚黑，在人群最密集的场所都不断回荡同一句口号，贾维德沙，意思是国王万岁。这一呼声在城市各处此起彼伏，显示伊朗革命的火焰正持续升温，越来越激烈。 X 平台上流传出多段引发关注的影片，其中一段显示一名伊朗抗议者独自坐在德克兰街头，直接面对防暴警察的推进。另有影片是在29号拍摄的德克兰萨迪地铁站，抗议者高叫，这个是最后的战斗，巴列维王朝将会回归。画面显示抗议行动和政治诉求变得越来越明确。同时，全国多地市场、集市主动关门，商人、工人、普通家庭加入抗议和罢工。经济诉求已经全面升级为要求对哈梅内伊当局进行政治清算，而伊朗政权内部亦开始出现明显裂痕。
货币暴跌之后，伊朗央行行长辞职，由前经济部长接任，但外界对他毫无信心。民众谴责长期以来哈梅内伊政权将钱花在导弹、代理人战争、地区扩张，将成本转嫁给普通人，最后导致经济崩溃。伊朗国际电视台获得一份最新影片显示，在哈马丹民众抗议经济动荡和货币上涨后，警察直接向抗议者开枪，现场一片尖叫混乱。哈马丹是伊朗西部的一座历史名城，亦都是哈马丹省的省会。而在国际层面上，局势同样在收紧。在29号，川普会见内塔尼亚胡时表态说，如果伊朗继续推进弹道导弹计划，美国将支持以色列进行打击。川普站在内塔尼亚胡旁边威胁说，如果德克兰重建军队，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不过当一位以色列记者问及伊朗政权更迭问题时，他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 S 平台上的中国网友感叹，当外部压力和内部崩溃同时出现，正是独裁政权最危险的时刻。现在的伊朗是不是在重演一种我们不陌生的模式？对中共来说，亦同样面临外部压力和内部崩溃。世界上的独裁统治似乎正进入倒数，而这种革命不会透过独裁国家的官方电视台直接呈现，它会在社交平台上发生，并且被全世界亲眼见证。
中共政治局在2025年12月25号突然加开会议，专门听中共纪委国家监委做工作汇报，还一起研究部署2026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这场会由习近平亲自坐镇主持。新华社报道说，会议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共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指导，牢牢抓住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用更高标准、更严格要求去推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会议又强调，要加强制度约束和监管问责，持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话是一步都不停，半步都不让。与此同时，北京政圈近日封存一份好神秘的名单，据知情人士和海外传媒透露，名单上面到底有哪个暂时未有公开，但他好有心意地说，真正的信号要等到明年一月才知，到时看哪个入到会场，哪个不见了，哪个还有得上新闻。有接近决策圈的消息人士刘铭和外界说，习近平觉得现在中共经济出问题，好大程度是因为军队和地方高官贪腐、不忠诚和不做事，觉得制度和外部环境都不是主要因素，问题出在干部
吃住做，
只是懂贪不懂做，因为一时三刻找不到人顶上。现时的做法已经转为先查钱再拉人，包括查楼、查股权、冻结户口，连家人资产都要查。听说现在北京已经有官员开始偷偷转移资产。官方数字显示，2025年落马的
中共体制内有特定级别的干部
已经有63人，是历年最多。外界估计未有公开通报的还有不少。如果2026年反腐标准再提高，落马人数很大机会继续上升，中南海内斗只会更加激烈。另一方面，解放军部同日出了篇文，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党和人民军队有力量的表现，严正提到查处何伟东、苗华等违纪案件，话是正风肃纪和军队重塑的成果。这已经是下半年第三次公开点名何伟东和苗华，搞到习近平都几尴尬。资深媒体人王健分析，12月22号中共军委在八一大楼搞上将晋升仪式，只有张又侠、刘振立、张星文、董军四个到场，其余上将几乎全部都不见人，显示习近平之前提拔的76个现役上将在这次军中大整肃入面已经大军覆没。王健说，中共军队腐败已经去到高峰，军部这样公开点名等于是在习近平的肉入面插针。很多外国观察家都认为，这次政治局突击加会 高层反腐再加码，再加上军队腐败曝光和神秘名单流出，几个强烈信号一起出现，中共高压反腐不单止会延续，还会升级，军队和地方高层首当其冲，干部要好小心自己的钱和行为，不要被人拿到把柄。
中南海内部权力斗争可能更加激烈。
近日关于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姜昆是否前往美国的传闻引发热烈讨论，多方爆料称姜昆曾去过美国，但姜昆本人否认，并委托好友转发澄清声明。不过有网友指出，在郭启儒诞辰125周年追思会上，有人明确表示当时姜昆人在美国，而且还去了墨西哥。事件发酵期间，又有一段影片在网络流传，显示姜昆人在北京天安门出现，他一个人在现场四围行了两圈，没有说任何东西。观察人士认为这段片对传闻有一定澄清作用。分析人士指出，这件事真正争议的核心不是姜昆到底有没有去美国，而是他的行为和形象落差太大。姜昆作为老一辈的艺术家，曲协前主席，多年来的形象是爱国正能量，但和他以前公开批评圣诞节是商家炒作无感形成强烈反差，令网民觉得他讲一套做一套。另外，这件事折射出中国演艺界和高收入人群一个普遍现象，很多明星富人将子女送去海外定居，甚至拿外国国籍。业内观察者说，这些反映了部分名人的财力地位提升后的实际选择，和他们平时塑造的外国形象形成一定对比。总体来说，姜昆去不去美国只是表象，外界最关心的是事件背后反映出社会现象和明星生活方式问题。网友和观众都期待相关人士可以提供更清晰、更有说服力的说明。
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共突然围台军演，而美国神秘战机抵台，9000精兵亦都压境，习近平连发四文求和。明州索马里欺诈案，崔哨人揭出更多惊人内幕。川普同泽连斯基谈妥之后，又传出乌克兰炸了普京的官邸，普京再次变卦。川普同内塔里亚胡会面，泄漏美军对委内瑞拉进行首次陆地打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29日，中共东部战区突然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宣布名为《正义使命2025》的围台军事演习，部署了部队、军舰、战斗机和火炮，对陆地和海上的目标进行了实弹射击，兼且演习训练封锁台湾主要港口。而美军的战机亦都偷偷出现了在台湾附近，一个9000人的神秘部队亦都令到习近平睡不着。与此同时，中共喉舌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习近平发声向美求和。中共这次的演习公布了经纬度，对台湾周边五大区域实施了实弹射击，覆盖的范围是靠近台湾最近的一次。而就算中共过去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亦都有演习封控港口，但这一次竟然是首次公开声称军事演习的目的是阻吓外部军事介入。台湾国防部表示， 针对共军各项可能活动，可能会有擦枪走火风险。台湾军队在经常战备突发情况处置规定里头，已经针对共军的威胁形势规定了交战规则，赋予第一线官兵可以依照敌情威胁采取必要措施。东部战区发言人明确话，这个是针对美台联盟的一次有力反制。CCTV 播出的影片的第25秒显示，士兵报出了发现海马斯目标信息，指挥员下达攻击令，显示了共军点名重点攻击目标之一就是美军军售的多管火箭炮系统。因为这样，演习的目的非常明确，明显就是对川普的110亿军事援助和高市早苗的台湾论的警告。而中共国防大学教授张慈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斩首是这次演习的关键术语之一，演习中亦都进行了模拟攻击。而这次演习的最大特点和关注点就是开局即打。另外，央视新闻还发出了一段影片的画面，内容疑似无人机从高空俯视台湾地标建筑台北101大厦。目前央视方面未有就影片的具体拍摄时间、地点和技术背景作出进一步的说明，而外之意就是已经突破了台军的防线，随时可以轰炸。不过台湾方面爆料话，中央媒体用的是 YouTube 上24小时直播的台湾公共闭路电视截图，堂堂的央视媒体面子都不要了，公然造假欺骗领导和人民。而台湾国防部这边亦都发表了台湾的 F-16 锁定了中国军机歼16的画面。F-16V 是透过追击手先进标定吊舱来监控中共歼16战机，还会将重要的参数资讯遮住收集，这亦都意味着台湾军队有能力掌握敌人的动态。中共战斗机随时可以被台湾打落来，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值得关注的是，针对中共宣布的围台军事演习，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专访中批评赖清德将条路走绝，连累了全台湾的人民。而这一番说话又令到网民哗然，这个是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里应外合呢？郑丽文是哪里有问题？明明是敌人要打你，但他永远都是闹被人打那个人，就好像金库被人抢了，会闹银行为什么要设那么多重防护，他是不是精神错乱呢？中共突然准备包围台湾，进行军事演习挑衅，好像是为了入侵做准备。但是网友就见惯不怪，认为一连 N 次的我军炸鱼表演又开始了。鱼真是可怜，渔民真是可怜，这一年到头都在这里炸鱼，台湾的士兵没事，中共的将领反而一个个落台。外界认为中共突然军事演习的真实意图有三个。第一个是对川普军售的回应，来测试川普的底线，测试美国在印太的决心。第二个是对日本的军事威胁警告。第三个是藉由台湾转移焦点，掩饰军队里头的大清洗。东部战区新换了司令，要先点三把火，被啲颜色台湾睇下，配合演戏。但呢次唔同嘅係，日本媒体话中共嘅军事演习係为咗阻吓美国同埋日本。但係喺以往嘅围台军事演习中，日本都唔讲嘢，但係呢一次例外，日本政府同官员都喺度表态，呢个係极为罕见嘅。华尔街日报12月29日发表咗深度分析，指出台湾一旦落入咗中共嘅手上，日本将会失去最后嘅战略缓冲。不单止领土安全岌岌可危，美军的能力亦都将会大幅萎缩。报道说，台湾是位于第一岛链的枢纽，据守巴士海峡等关键水道。一旦中共夺取台湾，中共海军将能够突破封锁，长驱直入西太平洋，并直接对日本钓鱼台施加军事压力。所以美军护台关键在日本，关岛基地难以代替。而在日本冲绳的羽流马市，有一个很神秘的9000人部队，这个部队是美军第四海军陆战团，本是要后撤到关岛， 但是最近他们决定驻守冲绳，而这个部队是美军里头最精良的部队，而这个部队预留在冲绳的第一岛链上，而美国的这个战略就是坚守第一岛链，控制第二岛链，令到中共好嬲，习近平都瞓唔着。就在中共发动军事演习的同时，神秘美国军机抵达台湾的周边，宣告国际空域航行权。台湾国防部对类似的讲法表示，周边确实有其他国家的飞机活动，但不会公开讲明这个飞机属于哪一个国家或者其目的。不过多个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海神号无人侦察机从冲绳起飞，出现在台湾附近。而美国海军官方 X 号12月29日公布，美国海军已经做好了作战的准备。华盛顿时报国家安全方面的资深记者比尔格茨12月28日在 X 平台上这样指出，如果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那对苏利曼尼实施的无人机斩首式的攻击将会在北京重演，目标将会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每一名成员，其中亦都包括习近平。他还详细地讲到美国2026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讲到一项无人机计划。而有一点值得关注，共军环台军事演习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但是奇怪的是氛围就急转直下，官方媒体如环球网将头条改为习近平新时代等正能量的文章，军事演习相关报道被淡化，微博热搜榜上所有的军事演习话题更是在短时间内全部消失，从榜首到完全蒸发。而正是这个诡异的变化引发了外界的猜测，认为可能反映中共内部在对台湾政策上存在快速行动和保持战略定力，缓慢推动两条路线的争斗。热搜的突变反而印证了中共内部的路线之争的传闻。更奇怪的是，就在中共发动军事演习的同时，从12月26日到12月29日，中共官方媒体竟然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类似奉陪到底等措辞通通都不见了，而是强调对话、合作、互利共赢、减少冲突等等的讲法，试图缓和美中关系，甚至连续引用习近平的话，两次叫出要令到美国再次伟大，同中国发展并行不悖。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失12月29日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一系列的社论释放的论调表明了中共希望美中关系缓和，谋求向美国展示没有要挑战或者超越美国的意思。外界认为中国的军事演习就是表演，不是军事演习。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以12月28日宣布，已经向明尼苏达州增派了调查人员，来调查明州的大规模联邦资金欺诈案。而在12月29日，众议员坎莫对霍士新闻表示，已经有明州告密者愿意到国会作证，这个可能会令到明州州长华尔茨付出惨痛的代价。帕特尔在声明中表示，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补助欺诈案，这些组织负责人和同党利用联邦小朋友的餐点计划，伪造了几千名小朋友领餐的记录，骗取了 2.5 亿美元的联邦资金，有78人被起诉，57人被定罪。而控方还起诉了一名想以12万美元现金贿赂陪审团的被告。帕特尔表示，很多涉案人员可能都会被撤销入籍身份同埋被驱逐出境，而被盗的金额可能不是之前披露的10亿，而是高达90亿美元，这个金额几乎等同于索马里的国内生产总值。发出明州员工欺诈举报评论的 X 账号表示，其成员超过了480名的州政府员工组成，而这个账号指出，州长华尔茨对明州的大规模欺诈负有100%的责任。这个团队说，已经很早就通知了华尔茨有欺诈问题，希望能够合力阻止，但我们得到的是相反的回应。这几天独立记者 Sherry 发出了现场调查的影片，去了很多间明尼阿波利斯的托儿中心、优质学习中心，不单止停车场是空荡荡的，这些机构的内部灯光昏暗，入面根本就没有学生。影片在几日内就获得超过了1亿次的播放。根据消息称，很多机构在几乎没有小朋友就读的情况下，竟然获得了$4,000,000的公共拨款，甚至就连门口的招牌都能够写错。共和党州长候选人穆斯表示，很多看似空置的机构早就已经因为执照违规被州政府点名，但竟然持续获得拨款。只要你想认真查，欺诈并不难发现。12月29日，联邦众议员坎莫对霍士新闻说，已经有几位在明州政府工作的告密者愿意到国会发誓作证，其中的一些人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警告美国人，说发生了重大的欺诈腐败，而他们早就知会了州长华尔茨和州的总检察长埃利森。欺诈的事已经发生了几年，但就是没有看到州政府作出任何的措施，所以他们将到国会作证，而国会亦都会调查是哪个的责任，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另外包括银行钱的流通途径都将会被追踪，看看是哪个在获利，而国会亦都将会提供刑事判决的建议。川普和泽连斯基的12月28日会面之后，双方表示在乌克兰和平协议上越来越接近达成共识，而12月29日竟然突然间传出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了普京的官邸，普京和川普都很生气，而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俄乌的和谈呢？根据卫报报道，泽连斯基12月29日向记者表示，他在海湖庄园和川普会晤中曾经当面向川普提出了请求，希望美国能够提供长达50年的安全保障承诺，但在目前的讨论中的20点的和平方案，美国只是提供为期15年的安全保障。克里姆林宫12月29日发表评论说，乌克兰应该从顿巴斯地区撤军，如果乌克兰政府拒绝签署和平协议，就会丢失更多的领土。另外近期内将会再次安排普京和川普的通话。但意外的是，12月29日川普和普京的再次通话时，普京和川普说他的官邸被乌克兰袭击，而泽连斯基在网上就公开驳斥了这个讲法，说这个是典型的俄罗斯谎言，目的是为进一步袭击乌克兰找藉口。据报道说，川普就这件事表达了震惊和愤怒，他和普京说美国还未向基辅提供战斧巡航导弹，这个也都显示了华盛顿明确表示不会越过的底线。普京则警告说，对俄罗斯总统官邸的攻击绝对不会不了了之。他和川普说，鉴于基辅方面转向国家激进主义，莫斯科将会重新审视之前达成的几项谅解。克里姆林宫仲声称，川普明确表示无人机的攻击将会影响华盛顿未来和泽连斯基的关系。普京即使语气强硬，但强调俄罗斯仍然打算同美国密切务实合作，寻求和平之路。原本被视为中国外交的局面，现在可能又会出现变数。而外界认为这件事是在海湖庄园举行的会谈之后，当时各方的努力都是在这里稳定局势，而并非加剧冲突。泽连斯基和川普都表示是向停火迈进，已经有 90% 的内容拍板确定。而乌克兰突然这样做不符合乌克兰一直争取的停战的方向，这个是不是俄罗斯的假期行动，目的是根本就不想停战。12月29日，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举行会晤前表示，如果伊朗在这里重建核计划，美国将会很快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击。以下请看来自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星期一下午，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欢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会晤开始之前，川普对媒体表明了他对伊朗可能继续其导弹和核计划的立场。川普说，现在我听说伊朗又想重建核计划了，如果真是这样， 我哋就要将佢打冧，我哋会将佢哋打败，打佢哋一餐，但希望呢一种情况唔会发生。我听讲伊朗想达成协议，如果佢哋想达成协议，咁先至系明智之举。佢哋本来可以上次就达成协议，喺我哋进行大规模袭击之前。川普表示，如果伊朗继续发展弹道导弹并重建核计划，美国绝对支持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亦都会立即采取行动。针对加沙停火陷入僵局，川普表示，他们会尽快推动以哈和平协议的第二阶段，但强调哈马斯必须解除武装。美国总统川普说，我们会尽快行动，但前提是必须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川普提出的二十点和平计划已经在10月10号生效，但目前以哈双方都未能采取行动落实协议的第二阶段。这个计划将会促使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同埋哈马斯放弃武器。目前以色列指控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包括拖延归还人质的遗体。当地的官员说，自从协议签署以来，已经有超过400人在加沙丧生。另外，川普还表示，美国已经对委内瑞拉发动了首次的陆地攻击，目标是针对用于装载违禁药物船只的码头。美国总统川普说，码头附近发生了大爆炸，那里是他们装载违禁药物上船，所以我们袭击了所有的船只。以上是希望之星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经济温差之谜，一夜404，中共禁忌是乜嘢呢？算账，党国赚大钱，中国人荷包冇账，割韭菜嘅剪刀，收入通缩，饭碗通胀。饥饿思考，点解中国人勤劳就唔富有呢？观众朋友大家好，12月25号。财新网专栏作者赵健发表评论文章《经济温差之谜》，话 GDP 增长率继续保持 5% 以上，居民收入增长率亦超过了 5%， 生物医药、集成电脑、人工智能、机械人、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高歌猛进，各地的文旅产业都空前咁兴旺，贸易顺差超过10,000亿美元，创造人类贸易历史纪录，股市亦大涨了一年，的确是牛市。上证指数上升了 17%， 创业板上升了 50%， 但是大家普遍都觉得日子不好过，生意难做，人工难稳。牛市中 80% 散户竟然蚀钱，宏观和微观的表现真是冰火两重天，体感温差极之明显。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并非数据有问题，而是统计局的数据只是增长中的国民总产出的指标，但是没有缩水中的国民总财富指标。今日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之一，是最近三年缩水200多万亿的国民财富和增长20万亿 GDP 之间的矛盾。矛盾这个是中共的用词，但是这个中共的暗语背后，就是中国人能够听得懂的问题，钱究竟去了哪里呢？文章的内容看不到，不知道作者给出的解释是什么呢？其实钱究竟去了哪里呢？还不是中共最怕中国人知道的问题呢？问题是作者抛出了一个问题，一个足以令人荷包干晒，但又逼到中国人用比刀还犀利的用头脑去独立思考的问题。 聪明的中国人一思考，中共就疯狂。中共怕的是中国人知道中共的手段，和看明白中共的手法。所以这个文章内容无论是什么，这种道语和标题一定被现在严密监控言论的部门盯上了。于是这篇文章很快就被404了。其实网络上并不缺少类似的质疑和思考，例如有网友发文说，一边是亿万顺差的国家账本飙红，一边是年轻人不买楼不结婚不想竞争的份低，党国明明赚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我们普通人花了不少力气但是日子觉得不轻松呢？我们之前在这一轮中共开始对美国的关税开始报复的时候，在节目中多次说，中共对外越强硬的时候，对内剥削的会越厉害。我们亦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说，出口贸易万亿顺差，但是工业利润插水超过 13%， 工厂的工资比五年前下降了 36%。所以各方面的数据都提醒中国人问出同样最本质的问题，出口的产品 GDP 都是中国人用血汗创造出来的，中共认不上生产线，问题是为什么富的是党国而不是真正创造了这些财富的中国人呢？有人问了，统计数据造假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个数据长期失真，但是不能够解释钱究竟去了哪里呢？网友自问自答地说，党国赚了大钱，普通人的生活没有改善，核心问题就是财富从国家账上到个人那里断了好几节，党国富了并不代表我们普通人的荷包会胀起来。文章是提供了五个并不是解释的添柴问题，例如贸易顺差很大，说明的工厂全部都是满负荷开工，但是很明显产量上了去，工人的钱包竟然没有胀起来。还有党国是赚了钱但没有在国内循环。受到火星宏观账号透露，中共使用多种工具精准控制人民币汇率那篇文章的启发，我们有一个发现，就是中共用企业确实通缩在这里截流中国家庭的收入，而同时呢用饭碗通胀和房地产危机来收割中国家庭的荷包和财富。有网友哇啦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中国人过去20多年起了20亿人住的房屋，建设了足够20亿人使用的高铁、地铁、机场、高速公路、电厂，还有学校、幼稚园，透支了中国家庭未来30年的收入和财富。透支之后呢，通缩入场，这个通缩它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物价下跌，消费者推迟消费，企业利润下降，裁员减薪，需求进一步萎缩，物价继续下跌，导致经济陷入停滞甚至衰退，企业倒闭，债务负担加重，社会预期悲观，经济活动被冻结，类似于慢性自杀。经济通缩之外呢，中国还面临另外一个更可怕的窒息螺旋，人口通缩。所以透支和通缩一前一后，一下子就收割了中国家庭的200万亿的财富，这个不是收割一代人，而是一下子收割了几代人的财富，或者是一个家族的财富。而饭碗这边还在这继续通胀住，一日20至30元就可以买一条大鲤鱼或者是一条大的大鱼，而家20-30元只能够买一斤鱼，这个饭碗通胀有几多呢？相信中国大陆的观众最有资格发言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真正的崩溃，数据显现的是一种溃而不崩的趋势，但是这些观点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基于数据的警示。当然了，我又听到不少大陆的朋友反馈说，没发现日子特别不好过啊，没发现网络视频讲的那么惨啊。换句话来讲，他们的体感温度和中共的数据很接近的，这个是什么回事呢？ 其实好多呢啲朋友，我发现佢哋唔少系喺中共地方政府嘅各型企业工作，仲有一啲大型嘅银行工作，仲有退休嘅体制内人士工作。呢啲系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呢，过去30年，中共用出口吸引西方国家嘅财富流入中国嘅同时，是要靠房地产投资中国家庭未来30年的财富，不少的钱确实是在国内循环。这样之前各行各业亦提前拿到了未来30年的红利，所以现在不少家庭都是靠食以前提前赚到的钱，但是其实这个是消耗家底。而且中共过去几十年用物质利益的丰富又来中国人在这里怎样赚大钱，怎样发家致富的路上走得更快更远的同时，亦令到中国人无心关注中共极权的阴暗面和对中国人的迫害。现在从人口到经济的各个领域突然急刹车，有些中国人开始关注周围的曾经忽略的一切，甚至发现原来都被中共算计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极权用经济有利维持稳定，但是危机爆发的时候，社会的不满就会放大。换句话来讲，以前钱赚得多的时候，没发现原来应该拿到10个饼，少了7个，只有3个亦都能够吃饱，就没在意这7个饼去了哪里。现在吃不饱，碗里面只剩1个饼的时候，才想起来另外3个饼去了哪里呢？咁样中共上演投资加通缩加通胀嘅财富收割剧本之后呢，中国家庭可能面临嘅现实系乜嘢呢？还系头先呢一位网友指出，所以中国未来需要20亿人买楼，需要20亿人消费，需要20亿人交税维护过去多年以嚟疯狂建设嘅铁公基，需要年轻人交社保养老人，但人呢人口萎缩之后，经济会破产，政府财政会破产，养老金会破产，医疗体系亦会破产。会不会这么惨呢？我们只能够观察，未来是不知道，但是历史何追？就是回到头先提出的，中共长期以来究竟是用什么办法隐密地收割中国百姓的饭碗呢？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之前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的一文中提到，话《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讲到，从1993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 GDP 比重从 49.49% 下降到 39.74%， 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新京报则做了一个估计，数字更为惊人。劳动收入占 GDP 比重从1983年的峰值 56.5% 到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 36.7%， 22年的时间里面下降了20个百分点。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速总是比 GDP 增长速度低。根据我们的计算，这段时间里面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 GDP 增长速度平均要慢 3.8%。 至于原因，他发现了财富从国家账上到个人的袋里面的环节是怎样被中共薅了好几轮的羊毛的。首先是制度的原因，主要的手段是国进民退、城镇户口制度、身份的差别，令到国有经济比重过高，老百姓分享好处有限，还有征税过多，即不利民富，亦伤害内需，金融不自由钳制创业空间。虽然文章是大约10年前，但是就是说这个征税，我们来看看疫情之后呢，大家普遍都感觉到降温。为什么体制内的人没有感觉到降温呢？2019年个人所得税13888亿，结果疫情之后经济明明不好，青年失业率上升，花样裁员，但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却从10000亿出头，迅速在2021年上升到接近14000亿。 从此一直持续在这个水平，升幅达到了 40%。今年前11个月已经收到了接近 1.47 万亿，搞不好今年就突破 1.5 万亿。收入没涨那么快， GDP 也没涨那么多，为什么这个税就好像坐上了火箭那样呢？还有企业所得税，刚才说工业企业利润不好，但是交不少的税，比2019年增幅接近 10%。今年11个月增幅亦接近 8% 了。这个讲明了什么呢？中共的税务局绝对是各个部门里面最勤劳的部门了。绝对没有白拿钱不做事。这个工作效率完全没有受到已经同经济通缩拖累，人才济济，业绩遥遥领先。对于同样的现象，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和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刚先生2024年9月在美国知音上面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过去几十年中共的党魁经常说中国式现代化，他说这个中共治国路线就是一个陷阱，就是中共给中国人挖了个大坑。中共会提到中国式现代化，都在前面加了一句坚持中共领导。到了习近平这里呢，他又补充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将这三句用最白的话来讲呢，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共专制权贵独享的现代化，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垄断了中国的权力和任意掠夺中国人的财富，也就是中共权贵在享食大饼，中国老百姓跌入了陷阱。财新文章被404的原因，怕麻木了的中国人醒过来开始思考，相信大部分中国大陆的百姓在过去的20年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有收到电话彩信，还有走在街上，有法轮功学员给大家讲法轮大法的真相。法轮大法是佛法，不是好像中共造谣污蔑的这样跟大家讲，在危难面前遇到人力不可及的事情的时候，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九字真言，或者是劝大家退出中共党的团队，危难来的时候保平安，又或者是发九平共产党，令到大家认清中共的本质和招数。总而言之，这些醒来的民众是想唤醒中国的父老乡亲，问题是他们的善良遭到中共持续26年几的迫害，不单止体现在名誉上的抹黑、肉体上的折磨，在经济领域的掠夺同样触目惊心。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中共迫害法轮功怎样在经济上搞垮的。名为网今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总结了中共的四种手段，我们来分享一下，亦令到普通中国人看清中共的同时看到前车之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经济迫害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警察抄家抢劫、法官勒索罚金、社保局剥夺养老金、因迫害而失业。这个不是一两个的案例，而是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的遭遇。例如手段一，警察抄家抢劫财物。文章分享了一个案例，说在2024年5月11号上午9点30分，朝阳市法轮功学员何鸿钧、傅文辉夫妇驾车抵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镇法轮功学员兰青宗的黑字门市的时候，被朝阳市公安局前进分局警察蹲坑绑架，兰青宗、胡秀丽夫妇亦同时被绑架。警察抢走了何鸿钧夫妇11万元的现金，抢走兰青宗店内31万元现金和大量的经营设备，合计至少42万元。手段二，法官勒索罚金。在政法委控制之下，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的时候，往往还会被勒索几千至几万元罚款。据名慧网的统计，2025年中共法院勒索罚款约300万元，江苏南京宣港玉被勒索3万元，停发养老金含冤离世。2023年宣港玉被警察抄家绑架，因为身体原因 被取保候审。2025年的5月份，雨花区法院非法判期3年半，勒索30000元。他重病卧床时，仍遭法院和警察上门骚扰，社保部门又扣发养老金。在多方的压迫下，孙广玉在2025年的11月22号含冤离世。手段三，社保局非法剥夺养老金。辽宁锦州市的80岁退休工程师武秀兰，因为修炼法轮功重获健康，却被非法劳教，判刑累计5年。与此同时，养老金被停发10年。书画会计盖州市七戌学员常信，按其工龄和岗位，他的养老金本应该是每个月4000多元以上。从2012年退休至2025年的12月，他被中共剥夺的养老金累计至少652000元。JSL in Yes 说，各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不计后益，导致南美政策造成南美工程。特库里说，中共海外卖人民币收美金，降低国内对美金需求的压力，人民币升值，大家换美金，这样保持会不会平衡？木哥哥说，中国是个封闭的网络，即使知道中共习近平多少资产，中共会讲的是境外势力故意抹黑。一大堆人相信中共，除非将中共这个墙推倒。宁西里8790说，公用事业增加是因为我们这里的民用电水标不用，水电也会自加，水标上进出口水管不接也会自加，所应对的费用相关用户必须交，否则就是违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睇，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